好，下面开始辅导音频。音频当中现在讲第四品，关于自力比量。现在呢在讲解这样一种这个共生相尾。共生相尾呢，就是说前面呢它的这些这个一些相关的内容，或者说陈大论词当中几量论的这些校正解释的第一种方式已经讲完了。现在在这个第二种方式的解释，现在呢在讲的时候是阿舍离的这个意趣，或者说是他的秘密所在呢，就是讲法身论师他到底怎么样安立的。那么在讲的时候呢，宋子当讲到诸所用名乃共同，若于一成与众成，实则乃为四事理，若破共生亦坏如。那么前面的这个意义呢，就是说是法身论师也讲过了，比如说以这样一种这个聚光者，聚阳光呢，可以说是代表这个月亮啊，代表月亮。那么就是说聚阳光实际上是它一种这个不共的特点，那么在它上面可以安立一种这个月亮。那么就是说这个聚阳光呢是可以说是这个，也可以说它是一个月亮，或者月亮呢它是这个聚光者的名称。那么上次讲呢，如果是从它的这个根据啊，从理由为主的观察的时候呢，那么这样一种这个月亮呢它就可以或者阳光聚阳光者呢它就是只能取这个月亮的名称。从这样方面讲的时候呢，他就说是这个有这样理由为主，如果理由为主的话是肯定不能够没办法错乱的。但是呢如果按照这个欲说为主，或者相遇当中的这个想说的想法以这个为主，不是以根据为主的时候呢，他这个阳光者他就可以安立在其他的这个一切法上面，其他一切法上面都可以安立。那么从这个两个方面呢做一个观察。因为呢前面讲过的这个取名它并不是说就是说是从这个名称和志向完全无二的方式去安立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肯定只能有一个名字了。但是呢这个主要是从欲说者的侧面来立名的时候呢，那么这个就是说是聚阳光者，聚阳光的话它可以安立在其他的一些法上面。那么诸所用名乃共同，那么实际意义上呢如果说是通过这个想说的意乐，想说的娱乐来就说是进行观察的时候呢，所用的名字都是共同的名字，只不过呢有些是已经共称，有些呢是可共称。从这个理论上观察的时候呢，就是说一切所用的名字如果从想要安立想要说的侧面来讲的话都是共同的，都是共同的。若于一成与众成，如果在一个上面可以安立名字的话，那么在这个其他的四个法上面呢都可以安立个名字。所以说如果你说这个名字只能用在这个上面，在其他上面安立不了，那么这个就是无法安立的。如果在一个上面通过自己欲说的欲乐来安立的话，那么也同样可以通过欲说的欲乐安立在其他的这些法上面啊，都是可以的。此者乃为四事理，那么这个呢就是一种四事理。那么这个四事理呢就是说是这个如果在观察这些法的时候呢，通过这个根据观察的时候，如果说是有真正的这个真理可以安立，没有差的这些其他的相违妨害的话，这个叫做四事理。那么这个方面我们通过欲说的欲乐来安立所有的这个就是说一个名称可以用在其他法上面，这个是不是真正的书上的根据呢？有没有其他的妨害呢？实际上呢这个就是这个没有妨害，而且呢是从道理上可以安立的。所以说呢诸所用名乃共同，若于一成于众成，这个方面就是通过四事理的方式可以安立的。若破共生亦坏如，如果你破是说这样一种这个一个法可以共生很多名字，那么如果说是对于这样一种共生的这个对于这样一种共生的名言，如果说是这个毁坏，你说是没办法一个名字安立在很多法上面的话，如果是你要进行遮破的话，亦坏如，那么也是可以坏通过这样根据也是可以毁坏你的这样一种这个安立的，这个也是一种可以说同等的推理。那么因为这个是四事理的缘故，如果说这样法不成立不是说通过就是说是这个欲说的意乐来安立在其他上面，你说这个不成立的话，实际上呢你的这样一种这个你的这样一种怀兔取这个月亮的名称呢也是无法安立的。为什么这样讲呢？我们说这个怀兔者呢取月亮的名称，这个不是欲说的意乐吗？就是通过欲说的欲乐在怀兔者上面呢安立个月亮的名称。所以说如果说是前面的这种共称不合理的话，那么你的安立这个方式呢也是同样不合理的。是故随意所命名，显然普及一切法，予以遮破世间害，故为共称即意趣。所以说呢只要是这个所欲 就随遇所命名的话，是显然是能够普及一些法的。通过前面的这个思路或者前面的这个理论观察下来的时候呢，随遇所命名的话，它可以普及一些法。予以遮破，那么如果你要在一种予以遮破的话，在这个上面如果要否定呢，那么就有世间的妨害。那么有这样世间妨害呢，是叫做就是说是这个过为世过为共称。那么这个叫做就是说是这个违背了世间共称的，这个叫做共称相违。那么这个呢，就叫做这个异趣啊。法成顿是安立这个共称相违的异趣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从已成共称和可成共称，那么从两个方面，就是已共称和可共称两个方面进行安立的。根据呢，就是说是这个随所欲而进行安立明智的，这个可以破，可以就是说普及一些法。如果说是有世间如果你遮破的话，就完全是这个违背了世间的，有世间的妨害。从这个角度，如果说有世间的妨害的话，这个叫做共称相违。那么如果你认为这个方面没办法安立了，这个叫已经犯了共称相违了，这个方面就是这个法成顿这个意趣。那么下面讲第三个问题呢，分析彼等之异趣啊。分析彼等异趣呢，是从第三个科判呢进行观察的。第一种说法、第二种说法讲完之后呢，那么就是分析这个彼等的异趣，就是说是共称相违的这个异趣呢进行分析的。分二，第一呢是破他宗之观点，第二是说自宗之观点。首先呢是破他宗的观点，有者将此分二种，术语名言之共称，若而名言非此意，法相如是，前已遮。那么有者呢，就是有些论师将此分二种，把这样一种共争呢就分成这个两种，或者两种呢，一个叫做术语共争，一个叫做名言共争啊。第二句当中术语名言之共争，就分成术语共争和名言共争两种。那么什么是术语共争呢？就是说是这个单单通过名字，通过名字方面可以单着的话，这样一种术语呢就叫做术语共争。上次在讲义当中举例子的时候，就瓶子啊、柱子等等，这个方面呢，单单是单做它的名字，单单是从单做名字的角度来讲，就叫做这个术语共称。那么什么叫做名言共称呢？名言共称，他就讲的时候呢，他这样一种就可以说是通过这个决定它意义的一反体，决定完之后呢，然后通过名词和心思可以单做，这个叫做这个名言共称，它分了这两种。那么第一个呢，就是单做名字；第二个方面呢，是从它的意义出发来考虑，然后通过这个意反体决定这个意反体之后呢，通过名词可以单着，通过心思也可以单着的，这个方面就称之为名言共称分了这两种。那么对共称分了这两种。那么然后呢，破的时候呢，就若尔就第一个呢，它是在后面一个宋词要破的，对于术语共称呢，对于术语共称呢，下面还要破，因为他们对方对于术语共称还要进一步分类，它要进一步分类呢，我们就放在下一个宋词当中呢，就具体一起遮破了。那么这个遮破呢，是这个宋词当中遮破的，就是一种名言共称。那么若尔名言非此意，那么如果你认为通过这个说是单着这个意凡决定意凡体之后呢，通过名词和心思可以单着这个叫做名言共称的话，非此意呢，就是你的这样一种名言共称呢，就不是这个地方的这个所谓的名言了，就不是这个地方所谓的这个所谓的名言共称了，不是它的共称的意义了。为什么不是这个意义呢？因为它的法相完全不相同。第一个方面呢，我们这个地方所讲到的这样一种这个名言呢，它就是通过欲说，然后可以安立这个名字的意思，随便安立名字，从这个方面观察的。那么你的这个名言共称呢，实际上已经落到了名相上面了。通过名相一凡体它的法相，通过一凡体的这个法相来决定它的这个名称，就叫做名相，而且呢，通过名词和心词都可以单着，它就成了名相。那么就说是这个，我们这个地方讲的是名言共称，我们在讲这个共称法。那么你在安立的时候呢，是将这个名相安立成此处的名言。所以说呢，如果把名相安立成这个名言的话，那么你的这个名言共称就不是这个地方的名言了不是这个地方所讲的名言共称，而是讲到这个名相了。所以说如果是想把这个名相放在这个名言方面讲的时候呢，就有这样过问。因为我们的意思就是说，随便安立名字，通过欲说来安立名字的，你说呢，必须有一个根据，必须要一个意反体，决定意反体来安立，就是说他的这个名言，所以实际上已经落到这个上面。如果是按照名言的安立方式的话，那么一个法相对应一个名对应一个名相，前面已经讲过的。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一个法上面只有一个名真。从这个方面讲，但是呢，如果从这个角度的名言来讲的时候，而且前面法成顿师的意趣等等，在观察的时候呢，那么实际上呢，就是说是通过欲说的角度来讲，那么他这个名言是非常广的，他的名言可以随便安立很多很多，从已成和可成两个方面安立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若尔你这样安立名言共称的非此意，根本不是一个地方的名言的意思。法相如是，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名相的法相和名言的法相完全不相同。 那么就是说是面临法相嘛，就前面已经观察过了，前面呢已经遮破过你们的观点，所以说呢，你把这样一种这个名相作为这个方名言呢，是完全不合道理的，这个就破掉这个，就是说对方观点当中的这个名言共振的观点破掉了。然后呢，下面再讲这个它的术语共振，谓直单着之可说，术语共振亦有二，讲师虽有此二种，而应用时无差别。是故二种之说法，讲成之说单着单着物。那么就是说是这个，那么就是说谓直单着之可说呢，他就将这个术语共振分两种，将术语共振分两种呢，一个叫做直接可说啊，这个术语共振分两，一个是直接可说，一个是单着可说。所以第一句当中的直单着就是说配下后面的可说，直接可说和单着可说。那么什么叫做直接可说呢？就相当于对于相续当中的这个总相。对于这相续当中的总相呢，然后呢直接去这个直接可说的这个方面，就是从这个相续当中的总相方面进观察的。单着可说呢，就单着它的一种自相，然后呢就是对于这个自相方面的一个单着。对有时法自相方面的这个单着呢，就说是这个宣讲的时候叫做单着可说，它分了这个这两种，把术语可说呢分了这两种的。那么破的时候呢，就讲实虽有此二种，而应用是无差别。那么如果你要把这样一种这个单着就是说直接可说和单着可说，如果要是在讲解的时候呢确确实实必须要分开讲，分开讲的时候呢，才能把总相就问题和自相问题，或者说是直接可说和单着可说把这两个问题来讲清楚的。但是应用的时候呢，是不能够这样分开的。真正在应用的时候呢，直接也好，或单着也好，或者总相和自相这方面呢，是必须要这混合起来，没有差别的方式去运用。没有差别的方式去运用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是如果直接把这个术语这样分成总相自相，那么实际上呢就是还是有很多过失的，前面在讲的时候也有很多。所以现在我们在讲这个怀兔者的这个取名月亮的时候呢，实际上也是将这个总相自相单着在一起，单着在一起的时候呢，或者混在一起的时候呢，才能够立名的。否则的话就是说是单单从它的这个自相方面去是一个可说总相方面一个直接可说这方面都是无法安立的。这个问题前面也是讲过。是故二种之说法，讲成直说单著物，所以说呢，通过这样一种可以说是这个说法呢，通过前面的这样一种这个说法，二种之说法，二种说法呢，前面就是说集量论当中不是有这个两种说法吗？前面第一句和第二句的说法，那么将两种说法呢说成是直接就是说是可说和说成是直接可说和单着可说，这个方面呢就是一种矛盾的。那么就是说是后面的一句呢，它解释成直接可说。然后前面呢是解释成单着可说，那么是把这样一种集量论当中两种说法分开来进行安立，这是一种错误的完全是一种错误的观点。那么所以说呢为什么是错误的呢？因为他这样分开自相和分开总相之后呢，进行观察了，和前面的总的过失是没办法离开的。那么因为呢四量论当中讲的时候呢，他是在讲怎么样通过因的正成所立，那么通过因的正成所立的时候呢，他是不是在讲说的时候，他是在具体操作具体运用的时候。所以说呢，在具体运用的时候呢，你把这样的法分成两个呢，这个方面就是这个就是错误的。从这个方面讲，必须要混在一起，混在一起的时候呢才可以真正在运用的时候通过因的正成所立。你说对方呢就分成这个把这个术语过程分两种了，也是不正确。下面讲第二个呢，是讲这个至中说至中的观点。前者名以成共真，无比量故不可破，亦或彼无对立方，有此决定故能害。后者说明此共称比量对境之差别，若知此理，则成立共称相耳致密意。那么最终呢，对于这个就说是这个计量论的这个观点呢，也是这样做分析的。对于前者呢，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计量论当中这个前面呢，前者的话就说是名以成共称，无比量故不可破。他就是说是比如说将这个怀兔者取为月亮，将怀兔者取为月亮的话，就是名称已经成共称了它的名字呢，就是说把怀兔者上面取月亮的名字，这方面已经成了共称了已经成共称的时候呢，无比量故不可破。那么申论派申论派他是认为呢，就是说是这个怀兔者不能够取月亮，不能够取月亮呢，但是现在呢，我们说是这个他的名称已经成共称了，那么我们说是你的这个申论派要遮破这样一种这个月亮不能够取在怀兔者上面，那么没有比量，真的没有真实的一个根据，没有个比量的缘故呢，你认为它上面不能取名字是不可破的没办法破此前面我们就说他说存在之故什么什么样，所以说呢要通过这样讲是真实来讲是没有比量，没根据，没根据的缘故是不可破从这个方面讲呢，就是说以成空真的方式。 或者亦或呢就是再换个侧面解释的时候，比无对立方啊，由此决定故能害。比无对立方呢，就是说我们江淮肚子安立这样一种这个月亮的时候呢，它没有对立方啊，对立方就是它的唯品啊，真正不能够安立它的这个，不能够安立它的这样一种根据啊，没有它对立方。我们说通过这样的语言，通过预说者或者通过已经共成的方式，江淮肚子安立成月亮的时候呢，它你说不能够安立的对立的这个比量呢，或者说对立的它这个不能成立的比量是没有的。由此决定，由此决定的意思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月亮的名称呢是可以安立的。月亮名称在淮肚子可以安立，所以说呢，从这方面讲叫由此决定，故能害。所以说呢，如果你说不能够安立的它就有理真的妨害，就叫做有能害有能害没办法自己安立。这个是从这个前者进行安立的。然后呢，从后者呢，第二句话安立的是后者说明此共生比量对景的差异。后者或者说是第二种解释的方式呢，就是说是说明这个此共生这样一种这个名言共真，它的这样使用比量的时候呢，是因为比量的对境有差别。比量的对境有差别的意思就是说，一般的这些这个比量的对境呢，它是这个固定的比如说呢，通过这样一种烟来推之火的时候，通过所作来推之无常的时候，它的对境呢，它是有固定性它有固定性的。那么后者呢，我们在使用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预说为主要根据通过预说来作为主要根据来进行比量推理的时候呢，它的这个对境呢是比较广大的它就没有固定性的，一切万法都可以使用这样一种这个预说的根据而立名。所以说呢，后面说明的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后面说明的问题就是说是这个，后面说明的问题就是说这样比量的对境有这个固定和不固定的差别。既然后面我们这个比量不固定呢它就可以在上面取很多名字，很多名字都在上面可以安立的。所以后面主要说比量对境的差别。前面就是说呢我们这样一种安立名字以成共生也好，或者说是就是说以说也好，可说可安立也好，实际上就是说是通过比量安立的时候没有妨害没有它的这个能害的缘故进行安立的。后面这个呢主要是说明它的这个范围，比量的范围呢有这个固定和不固定的这个方式。所以说呢，我们也可以安立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名言安立这样一种共称名言呢，所以说至尊观点就是这样安立的。这样安立的时候，我们详细分析的时候呢，没有什么任何的过患。而且呢，上次也讲，如果这样分析之后呢，我们也会体会到很多这个密钥。很多密钥就安立名称为什么要分析这么多，最后在第四篇结束的时候分析了这么多安立名称的方式呢，实际上呢它也有很多这个输出的必要的。主要就是说呢，这些名称名字和这个字象之间呢，它没有什么固定的差别。而且呢，要是取很多名字的时候呢，只要有这个预说的预乐呢，都可以安立都可以这样这个安立的意思。那么也分到这个已成和这个可说和这个可安立和已经安立的两种。那么实际上呢，上次说呢，安立这些或者破斥这些名字的方式呢，对于自己这个了悟心性呢，它有间接的帮助。确确实实呢，好像直接让我们帮助证悟空性也好，或者说了悟心性，好像是没有直接帮助。但是呢，如果你把这些问题搞清楚了，那么我们就在修道的时候呢，认为这些都是假立的，志向和名字之间呢没有一个真正的这个联系，或者在分析志向的时候呢，实际上呢就是我们要去观察志向不借助分别念是无法观察的。从分别来讲，究竟来讲都是错乱的。从这个方面去观察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在就是说英明的观察范围当中一切的这样总相和一些所谓的志向呢，它都是暂时安立，那么在究竟的时候都不存在。如果通达这一点的话，对我们就是政府心性确确实实是有一种这个间接的帮助的。那么以前的话，我们也看过传记，钟大师的传记当中就是说，当时有很多人他认为学习英明纯粹是辩论，英明纯粹是一种辩论术就这样子。那么钟大师呢，他就说呢，实际上英明不是辩论术，不是纯粹辩论术，英明是成佛之道。那么就英明是什么，当时我们在看的时候呢，我们是对这个问题对这句话的时候还不是很清楚的。但是学到现在，通过上次的这个讲解的窍诀又结合起来的时候呢，再去看钟大师的这个语言的时候呢，真的就知道了这个英明真的是成佛之道，只不过一看你怎么样去对待它了。如果就是说是你纯粹把它使用去辩论的话，那肯定不是成佛之道的。如果你把这些通达的方式，把这些就是说静心识认知的方法潜移等等这方面的观点全部通达之后，再看这个英明的观点的时候真正就是说是他把一切万法的这个世俗举着很清楚，而且呢就是说一切世俗当中的法都是假立的方式安立的，这个方面也可能知道很清楚。而且呢就这里面也有就是说成立前后世的问题，有成立佛量师父的问题，所以说呢这个对于我们升起信心或者修正法方面呢都是有帮助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学习英明呢绝对是一个成佛之道了。若知实理则成立，共称相违之利益。 那么如果知道了前面所按的这个道理啊，就可以成立共称相违。那么所谓什么是这个共称啊，名言共称，那么就怎么样是违背的这样一种名言共称呢？那么共称的相违的利益啊，共称相违的这个就是说是智者是怎么样通达的，智者的这些利益呢就完全可以就是了知的，金刚论的利益和法身论的利益和这方面都完全无误的通达。那么这以上讲的第四品。